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我小时候3岁的时候就跟着在军乐队当指挥的父亲经常去排练看他演出，然后一下子就被打击乐声部的帅气的女兵震撼到，然后就特别梦想能成为他们一样。回家以后呢，我就开始模仿偶像的样子，天天在凳子啊桌子上敲，然后我爸爸就会发现我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很鼓励我学习，然后也帮我买了乐器。那个时候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的时候，中国那个时候流行音乐和爵士音乐，所以我爸爸也经常在家玩爵士乐，经常会有请来一些叔叔们来家里排练，那个时候就成了我最初的老师们。然后不管是钢琴、吉他、贝斯、鼓，我都会找他们学一点。然后我觉得家庭对我的音乐学习之路影响非常大，没有这个家庭的耳濡目染，我估计也很难从小就有这么多音乐资源可以接触到。
那你从最初开始就是对打击乐感兴趣，一直到现在已经走上非常专业的打击乐的这个道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打击乐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然后是什么让你决定在这个行业一直走到今天的？
小时候，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像我们这么大的人，小时候开始学乐器都是在家长逼迫的情况下开始，因为兴趣是一方面嘛，当然如果你要继续想练成一样东西，还是要家长的督促。所以我小时候也是我爸爸从小对我非常严格，然后每天都是督促我练琴，我也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同时的时候，然后直到2001年的时候在北京参加了一个全国比赛，然后并且得了金奖，被当时两位北京的专家收为学生，然后就开始专业学习打击乐。我觉得打击乐这样一个行业和门类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还是在刚刚起步的状态，了解的人并不多，也并不全面，但是它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非常非常广博。我认为它是一个可以跨越民族、跨越文化、不分地域和种类的音乐表现形式，无论是民族音乐、古典音乐、爵士、流行、嘻哈、摇滚，都有打击乐的参与，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觉得学习打击乐就仿佛可以了解一个整个的音乐人类学。你必须要会敲京剧，京剧的板鼓大锣就是中国的，还需要会演奏西方古典音乐的低音鼓、柴音琴、木琴等等，还要演奏现在年轻人都爱特别喜欢的电子音乐、电子鼓和一些更加现代奇异的实验音乐，更加先锋的。所以你要学的乐器也非常多，比如说从新疆的手鼓到朝鲜族的长鼓，还有巴西的桑巴、非洲的肩背手鼓。除了要学这种常规的乐器，比如说交响乐团里面的小军鼓、马林巴等等，你还要勇敢地尝试非常规的乐器，比如说身体、金属、塑料、水、纸、陶器、石头，甚至自己研发乐器。
那你同时也跟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乐团或者是作曲家合作过，在过往的经验里面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一次的合作表演呢？
我觉得就是在学习过程中的转折点是比较记忆深刻的。在2009年的时候，我这个收到了一个电话，就是著名的作曲家谭盾先生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他说这个如果你能在一个月之内练成一个打击乐协奏曲，那你就可以来英国的伦敦与 BBC 交响乐团一起演出这个作品，并且是在英国的巴比肯艺术中心。当时的情况是，原来的演奏家是非常著名的国际演奏家，他因为档期的原因不能参加，所以非常急需一个替补的人。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还是大学生，也非常稚嫩嘛。然后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当时感觉到非常珍贵，也对自己没有那么大的自信。但是在一个月之内的 每一日每夜的这个练习过程当中，终于把这个任务完成了，然后也很这个非常成功的开启了我后面在英国的学习的道路。然后我就考取了皇家音乐学院，然后在伦敦留学，一直生活到现在，等于说是学习中的一个转折点。然后我可以说两个比较难忘的经历。第二个难忘的经历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作为独奏并且是制作人，把英国的 BBC 音乐会管弦乐团带回中国，做了他们的第二次中国巡演。这么多年过去了，然后自己能够从过去的学生，现在变成职业的音乐家、演奏家，并且可以将两国的文化建立连接，把英国著名的交响乐团带回中国，觉得自己非常自豪。就是这两次经历是比较难忘的。
嗯，我相信这些难忘的经历也为你这一次来到悉尼的这个音乐会铺平了很多的道路。那这一次在悉尼的音乐会的主题是什么呢？会我们悉尼的观众带来哪些比较特别的曲目？
嗯，这次悉尼的音乐会我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由这个悉尼大学的孔子学院主办。所以既然是我们中国的孔子学院主办，我在想一定要把中国的打击乐的古老展现出来，所以我准备了一些我们中国传统打击乐的经典作品。
嗯，
有这个龙腾虎跃，是李明雄老师创作的浙东锣鼓的素材，然后把它1980年的时候创作成一首管弦乐吹打乐，以打击乐为重的。现在呢，我们把它改编成了一个小型的室内乐。所以我会与悉尼音乐学院的几位学生一起完成。然后之后我曲目中还会有我们中国传统的山西绛州鼓乐，非常有趣儿的一个鼓的二重奏。然后我自己呢，通过两首这个传统作品的演绎，然后下面呢就是想给悉尼的观众展现我们现代的音乐方向发展，所以我也带来了我自己的老师的一首经典的作品，也是当代的打击乐非常杰出的一首独奏作品，《楚汉决战》，是受到《十面埋伏》这个经典的琵琶名曲的启发而改编创作完成的。然后我呢，在老师的基础上又加入了一些实验性的元素，把这个作品变得更加的现代化。所以我还有一首新的作品也要和悉尼音乐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完成，然后剩下的半场就是与悉尼非常著名的太鼓团 Tycos 一起合作，也算是跟这个当地的音乐家和文化的团体进行交流，看看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火花，因为现在我还没有见到他们，所以我还不知道，也很期待。
嗯，那么听上去是非常的精彩跟丰富，也相信也会让我们在悉尼的听众观众都会大饱眼福。几十年前打击乐是相对比较冷门的一个乐种，你觉得是什么让打击乐开始慢慢在现代变得越来越流行了呢？
我们最古老的乐器就是鼓。
嗯，
人之所以有心跳了以后就有了打击乐，因为这完全是在节奏里，节奏就是根据人的心跳来的，如果你有心跳你肯定会有节奏感。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然后大家最容易上手的一门乐器，可以学习的乐器。你了解的这个文化越多，你就知道的打击乐的种类就越多。就像我说的，你必须要每个国家的文化你都了解一点，你会发现每个国家最直观最容易接触的都是打击乐。
那么打击乐的未来，你觉得像你刚刚说其实在我们现在全球化的情况之下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然后你自己会跟着这个变化会有一些什么新的作品出来吗？
打击乐这两年在古典音乐界的发展和创新是突飞猛进了，因为最直观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作曲家特别大胆，什么都敢做，什么都敢写， 打击乐是最好的一个渠道和最好的一个门类，让创作者可以去探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比如说你学小提琴和钢琴，它局限在一个乐器上，打击乐最好的是它不局限于任何乐器。我们家的那个厨房里的锅碗瓢盆从来都不是只用来吃饭的，它是可以用来演奏的。对，我还特别喜欢到那个宜家家具城或者建材城、五金店、汽配城逛。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废弃的物品和垃圾，甚至这些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乐器。搬到台上来，它会发出很奇特的声音，也许就在你身边，你都没有注意到。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